第六集。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你连我都不认识，你就更不知道杀手之王是谁了。
难道说这天下所有人都要知道你是谁吗？
秋菊反驳，
慧庄柔情一笑，淡声回道：
不是，这当中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天下间都知道这个名字的背后藏了多少故事，只知道个名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秋菊轻薄一笑，丝毫没有听懂慧庄说什么，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去听。可月思明的出现却让慧庄陷入了不安当中，也许最大的不安就是月思明为何要送他马呢？在树枝上屹立的月思明目送着慧庄和秋菊的离开，随即一个黑衣人落在了他的脚下，他轻声跃下，走到黑衣人肩旁，埋怨着说道：
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为什么。
黑衣人的声音很沉却又很温柔，听得出来面罩下她是个女子。
没有为什么，
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慧庄的面前非常不妥，更何况那个女子是浮云宫的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呢。
月思明满脸不爽地说着。
黑衣人又沉声说道：
那有什么办法？事情的事实永远会随着时间的蔓延给本来的真相蒙上一层迷雾，若想这层迷雾散去，只有正义的人会做到。
你怎么想是你的事儿，不过我倒是听说那两个老头子已经到了浮云宫，若是他们问起你的身份，恐永远就埋在地下了。
那又如何？
那就不要给他们马好了，就算给，为何要我给？就算是我给，也要给我一件夜行衣吧。
月思明满脸的埋怨，黑衣女子却冷笑一声：
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你的身份该公诸于世了，而且已经有人盯上你了。
那个南宫记？
不，我觉得是慧庄。
月思明哼声一笑，摊开双手说道：
哼，好吧，所有人都盯上我了，所以我累了，我也要逃，以后不要再找我干客栈小二的活了，再者替我向师父带个好，报个平安。
说罢两人一起消失在夜色中。
汴梁城开封府，许家云迟迟未归，让焦虑不安的六部日夜苦等，同时他们心中都已经浮现出许家云已经出世的想法，这个想法随着南宫记的归来所证实。南宫记无法隐瞒，只能如实相告，六部知晓纷纷崩溃，而六山门也与开封府合办此案，因为死的可不只是许家云一个人。公孙杰的离去对于南宫记来说就如六部知晓了许家云的死讯一样，一样的伤心，仿如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但南宫记毕竟是南宫记，上报朝廷后以追捕杀手之王的幌子去找公孙杰，与此同时被复仇冲昏头脑的六部也和南宫记一起侦查此案，而死刑只有南宫记与六部七人追寻。毕竟杀手之王月琼已死，开封府接此理由也只是在万般无奈下才准忍，而出城的七人都已经失去了目标，而在大千世界里忙着行走的人而已。
先去江梁府，那里是月琼的老家，我们去拜访一下。
南宫记为首而言，可黄西洋在后却是厉声而道：
大人，我有一事想请教。
南宫记点头。黄西洋问道：
一开始原本是大人该去沧州，大人没去，这重任才落在了家云的头上，那么大人为何没有去沧州呢？
南宫记轻叹一口气，心知六部仇恨记在心头，并找自己的麻烦。他淡然回道：
事务繁忙，未有闲余时间
何况那犯人自来是个疯子，我为疯子而去，实有不妥。
黄西阳听后冷哼一声，郑军又道：可月琼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死了，我们这个时候再去，恐怕也查不到什么。
不可能，如果月琼死了，那么沧州的连环杀人就无处侦查了。
可月琼的死是千真万确，造不得半点假，是不是有人故布疑阵啊？
郑军一问。南宫季叹气，摇了摇头，叹声回道：
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所熟知的江湖就又出现一个杀手之王，
这真不是一个好消息。潘欣无奈而说：
这倒也是个好消息，至少我们还有这一个线索。
南宫季回应。
钱八龙听后问道：可如果真的又出现一个杀手之王，我们去哪里找？我想他肯定不会待在江陵府传宗接代吧。
对于杀手之王，我们几个知道的不多，知道的都是江湖人。
看来这件案子是江湖恩怨了。
南宫季回首看着说最后一句话的卢海荣，然后皱眉回头。
因为一旦此事真的是江湖恩怨，那么他的困难就会接踵而来。因为官场是官场，江湖毕竟是江湖。浮云宫在哪里？天下间知晓的不多，所以这是个问题，能答对的也不多。这三个字就像是一种无形的诱惑，让听了的人总会痴迷。可当他们寻找的时候，却又发现这种诱惑不过是他们平淡一生当中出现的一抹兴趣，也是他们不想过平淡生活的理由。可浮云宫毕竟是浮云宫，岂是平淡之人能寻找到的神宫？
靖州城，天晴，梦龙与尊师云霄骑马赶到。到了这里，梦龙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两年前的记忆，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次见到公孙杰，或许是那一次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转眼间，梦龙便到了改变自己人生的地方，白云山庄。梦龙困惑在这白云俯视的山庄下，他疑惑地看着云霄。他不知道浮云宫在哪里，可他知道靖州城只不过是死刑路过的一个地方，可云霄却带他来到了这里。
师傅，我们不是去浮云宫吗？为何要来白云山庄？
梦龙怯怯地问。
云霄哼声一笑：
因为这就是浮云宫啊。
什么？
梦龙吃惊：
可这怎么可能？这里明明就是白云山庄啊，徒儿曾经来过这里。
哎，白云山庄也许只有九世罗王公孙恒在世的时候这里能称白云山庄，就像圣上的皇位一样。可如今公孙恒死了，那么寻仇的恐如滔滔江水一样，可这里却安逸的要死。你真的以为公孙恒死后白云山庄还会这么太平？
梦龙听后不解。云霄故作问道：
知道浮云宫为什么叫浮云宫吗？
梦龙摇头回应：
因为浮云宫就漂浮在白云山庄之上。
云霄带着梦龙走在白云山庄长长的阶梯上，梦龙一脸惊愕地跟着云霄身后，似乎还没有缓过神来。因为浮云宫怎么会在白云山庄之上呢？也许这个问题谁听后都会百思不得其解。云霄的脚步很稳健，与年轻的梦龙相比显然不甘落后。进了白云山庄，以前那些繁琐的规矩随着公孙恒的离世和公孙杰的离开都变成了浮云当中的空气。对此梦龙还在怀疑，因为他当年来这里的时候可不是简单的爬楼梯加大喘气那么简单，
可如今却是如此的简易。迎接他们的是三个侍女，个个白衣，看上去又如丧服。的确是丧服，他们还在给过世的庄主服丧，按照规矩他们要服丧三年。
不知二位突然拜访有何贵干？
问话的是为首的小黄历。自从公孙恒死后，来拜访的人很多，所以一年下来，小黄历已经不再问来人的姓名，直接进入正题。因为这一年来莫名其妙的人他已经见惯不惯了。看着小黄鹂的脸，梦龙脑海中的记忆总是停顿在两年前，但两年前的那次没有小黄鹂，所以小黄鹂对他来说实在是很陌生，他们互相也是彼此彼此。
在下云霄，这是小徒梦龙，前来拜访神宫公主。
云霄俯首抱拳，梦龙也下意识地恭敬起来。小黄鹂微微一笑，扶起云霄，淡声说道：
既是云大画家，不必如此客气，毕竟孟公子与我们小姐也是好友。
梦龙点头微笑，可是梦龙也知道他是好友，同样也是敌人。若是现在白云山庄的人还没有翻脸，只是因为一年前他没有直接参与而已。一年前公孙恒被独孤阳和萧双灵联手杀死，可是理由却是五花八门，就连梦龙也摸不准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这当中一定有着外人说一千遍都不会有一条相对的理由，这个理由据说连公孙杰都不知，而唯一知情的也许只有眼前的这个小黄鹂。但公孙恒死后，应该说公孙杰带孝半月便离开之后，寻仇的人便是来往不绝。可荒唐的却是寻仇的人都不知道找谁来寻仇，也许他们都想借着公孙恒的死来借机嘲讽一番。小黄鹂很客气地吩咐侍女们端上两杯花茶，让师徒二人在此等待，因为他有通报。而此刻梦龙才真的肯相信浮云宫就在白云山庄之上，这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片刻之后，小黄鹂端庄地走到师徒面前，微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了，不过公主吩咐在下带二位入宫。
师徒听后纷纷起身，云霄面带愧笑而抱拳：
真是麻烦了。
可梦龙眼眸一动，低声问道：
这位小姐，不知一年前公孙庄主与独孤阳和萧双灵之战，你可在场？
话音落，小黄鹂脸上的笑立即扩散，表情也如一个人偶一般，并且愣了许久。梦龙看后便已心知那一定是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暗中愧疚不该问及此事。
没什么，只是一场激战而已。
小黄鹂态度瞬间转换，精致的脸孔又露出迷人般的微笑，那笑是苦涩的，梦龙清楚，但他没有再问下去，而是跟在小黄鹂的身后，心中暗想：一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事儿，也许那件事现在要比浮云宫还要迷人。真的只是一场激战吗？浮云宫的入口实在白云山庄最高的一座建筑之后，而最高的建筑竟然是一座花园。花园发着清香，梦龙走在石桥上，不肯眨眼地望着四周。白云围绕着荷花，仿如是江面上一层薄薄的雾，这里如仙境，自己也如走在仙桥一样。梦龙刻意着在脑海中记录着这里的景色，因为他是一个画家，而不是如果他是一个画家。穿过白云山庄的后花园，一条弥漫在白云当中的路浮现出来，而小黄鹂与两个白山女子相见后便微笑着转身离去，而两个白山女子则用请的手势
将师徒二人请上了真正的通天阶梯。半个时辰后，师徒二人终于到了浮云宫，而师徒二人也彻底被眼前所征服了。云霄虽然知晓浮云宫所在，但并没有来过。眼下白云笼罩不是那么明显，可半空当中浮云围绕，他们犹如进入一个新的高地，离蓝天白云又进一步。一座宅院高瞻秀丽，四周又如被迷雾弥漫，再往远看，林立幽深，奇花瑞草布满四面八方，院中一棵老树又被枯藤缠绕，修竹乔松仿如万载长青，幽鸟啼声在白云当中渐行渐远，转眼又越来越近，远处源泉响动，清澈入耳。梦龙缓过麻痹的双眼，暗中痴想，没想到这里就是浮云宫，简直是九霄宝殿啊。浮云宫，这里是真正的浮云宫，一条发光的宝殿，尽头摆着一座镶金银椅，殿下皆是白银铺成的地毯，几颗金色铜柱，两旁纷纷站着一排美貌如花的佩剑侍女，个个表情严肃，而坐下不远站着两个素衣男子，年龄不过半百，都是背着双手看着璀璨金座上的母女，而母女的母便是这浮云宫的公主。她一袭宽敞白袍，腰间用银丝软烟罗系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鬓发低垂，斜插白玉凤钗，显得体态修长，妖妖艳艳，又勾着人的魂魄，所以看她的面相看不出她的年纪，何况她貌美如花，而在她怀里一直委屈提气的就是她的女儿，而她的女儿却让刚刚上殿的云霄和梦龙大吃一惊，因为她的女儿是公孙杰。本集播讲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